就主持人就问他说，当时他已经80多了，
嗯，
有什么真谛是你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你才知道，
嗯，
但是你希望你早一点知道。然后他就说，不要低估幸运在你人生里面的价值和重量。
你好，欢迎收听 Marcast 旗下的播客节目请回答普鲁斯特，我是李马克。请回答普鲁斯特是一档诚实问答型 podcast， 每一期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嘉宾来到节目里，回答基于普鲁斯特问卷的35个问题。通过这样的回答，让我们来听听不同的人对自己、对生活和对世界的理解。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回答者是野卜。野卜目前是一名播客制作人，同时也是一名译者。这一期就和我一起来听一下野卜的回答。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野卜同学。之前我们也熟悉过节目的机制了，所以你选择 hard 模式还是 easy 模式？
我选 easy 模式。
好， easy 模式就是有3次 pass 机会。
嗯，
OK。 好，第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目前一段时间的心境，其实我觉得最近一两个月我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就是经过了前段时间特别的低落和迷茫以后，现在稍微有一点目标感了，感觉就是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想要再沉淀看看，就是做一做试一试，最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求结果了。所以还不错，我最近心情确实都还不错。
行，第二个问题，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么样的，或者理想当中
的
幸福的状态、快乐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这些问题都好像是答完之后会告诉我有没有精神疾病的那种问题。我想一想，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挺容易自娱自乐的人，就是我一直以来不是一个非常缺乏快乐的人，所以我对快乐具体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很多的概念和想象。我觉得快乐它就是我想要有的话我可以自己制造出来，或者我可以找到的。对，所以我没有太，比如说如果你问我说就是最极致的痛苦是什么样，我可能对这个感悟会比较多。因为其实它不是我人生中占有的东西比较，或者说不是我经常接触的。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快乐是能够分享的快乐。就是不管是我接触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自己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这个快乐的当下我能够用语言也好用情感也好分享给别人，并且对方能够获得跟我差不多质量的快乐，我会觉得这个快乐是很珍贵的。对，
就是通过这种分享同时也能带来一些反馈，你会觉得
对对对。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觉得自己身上最显著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幽默吧。我觉得是从我妈身上得到的，因为她在她眼里当然是很东亚式的父母，她觉得我身上没什么特别，或者说她在人前在我在场的时候她很难去向别人介绍我女儿有什么优点什么的，但是唯一她会非常自豪的去向别人介绍就是说我很幽默我很搞笑，她以此为傲。这个我觉得那我真的可能有点东西吧，我妈都如她都认可的，她都认证的话，我觉得
可以，
应该是真的。可能其他的东西会随着我年纪增长或者我幡然醒悟，那些优点我也许有一天决定我不装了，对吧？这其实不是我的优点，是我一直以来硬逼着自己装出来的东西。但是对母亲的认可我觉得确实应该是幽默。
好，下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你最讨厌什么，最厌恶什么，可以很抽象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具象的东西。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是我第一个很讨厌拒绝，
嗯
嗯，然后第二个我很讨厌沉默，就是那种很令人尴尬的沉默。
嗯哼，
我觉得这两件东西其实是来源于，可能是很相似的一种情感。
嗯，怎么说？
这个其实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就是我们做采访或者做收集故事。
嗯，
啊，你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拒绝别人，特别是当你满怀热情的准备好了之后，或者是准备开启和他的一个非常真诚的对谈的时候，你发现他带着目的跟你是不一样的，他是不打算保有跟你同等的热情。
嗯，
对，
明白。
所以这个是我很害怕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吧。
嗯，
就是这种东西我是觉得他好像是没有办法习得的，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跟你讲说啊，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你工作当中天然会具备的，你要去学会习惯这些沉默啊，不，习惯这些拒绝。
嗯，
但不论发生多少次，我觉得那种冷冰冰的感觉还是很让人难受的。
哦，理解理解。OK， 好，下一个问题，第五个问题，那么你最恐惧什么？最害怕什么？也可以很具象，也可以很抽象。
嗯，很恐惧什么？
对，
我很恐惧强迫吧。
嗯，
这个会让我害怕。
嗯
嗯，就是不管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还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嗯，我觉得永远不能习惯这种被迫去做一件事。嗯
嗯，理解。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谁或者什么东西会是你一生的挚爱，就是你会一直热爱下去的？
嗯，一些回忆吧。
嗯，
我觉得我可能只能保证这件事，就是我会一生都不会讨厌这些东西。
嗯，
那我觉得可能只有回忆是我不会讨厌的。
嗯， 嗯 OK， 就是谈不上挚爱，但是不会讨厌。
对对对，因为感觉人还是挺喜乐无常的。
嗯，
喜怒无常的。
嗯，
就是而且我现在毕竟年纪也不大嘛，我还不知道我也许以后我会成为一个特别，
嗯，
特别什么样的人。对，人生会重新写过也不一定。嗯，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七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拥有哪种天赋
啊？我想想，其实我特别想要跑得快。
是怎么？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对，但我尤其想要跑得快。因为我以前就是运动会的时候，我就是那些哎呀，被老师按头说你今天什么也别做，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写宣传稿。
嗯，
我就是这种角色。然后呢，同学也会希望我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比如说调节一下气氛，讲讲笑话啊。
嗯
，做一些点评什么的。但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跑得特别快的人，不是说他们是瞩目的那个人，而是我感觉他们在跑的时候就好像是身体里面有一种原始的力量，是他有一种信心，我在行这件事没有任何的不确定。
哦，
这就只要用双脚就能证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很痛快。
嗯，
我觉得跑这件事情很痛快，但是对我来说它一直很痛苦。嗯，所以如果而且我有了这个才华以后，我感觉我立刻就能去试验它，那个快乐很及时。哦，而不是说我要有一双弹钢琴特别柔软的手啊，一个特别超越常人的味觉，我不需要。
嗯，
我只要跑就行了呀。
嗯，
所以也许可以的话，这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诉求，希望老天爷能够听到。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八个问题。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最奢侈的，或者说你觉得你做过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
嗯，哎呀，我又想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总体而言，我觉得在完成我应该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开的那些小差其实都蛮奢侈的。
OK，
真的现在就是很珍贵。但是你会 你会觉得那些时刻也挺好的，因为它确实很难得。你觉得，当然不一定是我要拖延了，那就是开的一些小差，真的是一不小的数目了，现在累积起来。但是，因为现在感觉越难去做这些事，
为什么？
就是吃过苦头了嘛，
哦，就是因为开小差会导致
对
项目没有
开小差，对，也是乐在其中的开小差，但是那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你在高考前一定要谈一段恋爱一样，这其实可能蛮不错的，蛮奢侈的，也是蛮好的回忆，但它很奢侈。
好 ，OK， 下一个问题，第九个问题，你认为哪种美德是最被高估了的？别人、大众、社会都觉得很重要，可能你在你这里就还好。
我这个问题挺好的。
哪
种美德？我觉得忠诚算不算呀？但可能它不是最被这个罪字会让我觉得很警惕。但其实我蛮不喜欢忠诚这两个字的。因为它跟一些极度的画面和话语连接的非常紧密，对我来说，当然虽然我很喜欢《权力的游戏》里的，因为我最近在重新看，然后就是
看书
狼家
看
对吧？看剧，他们就很强调忠诚嘛，
对，
但是看忠诚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或者最后他们家最后的这个天命，这是不是又岔开话题了？anyway，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词，我会觉得它的在我想让我自己保有的那些美德，忠诚可能在比如说在勇敢呢，在友爱呀，在这些词之后，对，因为忠诚好像是效忠于某个集团嘛，就是这可能是我比较警惕的，
明白。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十个问题，哪种苦难或者痛苦你认为是程度最浅的？
其实我觉得是口欲之腹吧，口腹之欲。哎，我今天怎么了？就是就是吃不饱的这个痛苦可能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因为我之前去跟车的时候，那天跟你说了，就是越往新疆走我就吃不了东西，那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痛苦。
好 ，OK， 下一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什么场合下你会撒谎？
当我觉得尴尬的时候吧。
嗯哼，
我还蛮容易在跟人一见面的时候隐瞒一些事情，或者说插科打诨吧。我觉得插科打诨也是编瞎话的一种，不是那么恶意的方式。我还蛮容易。对，就骗人的，就是对。
好 ，OK， 下一个问题，第十二个问题，你最看重朋友身上的什么特点，或者说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特质，你很想和大家交朋友？
善良。就是一个人有共情、有同情心，就是最重要的。对、
okay.
我其实对朋友没有别的要求了。
好的，下一个问题，第十三个问题，你觉得怎样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好的亲密关系的状态？
我觉得我选择 pass 吧，不是说我不愿意分享我自己的见解或者看法，而是我发现我对这个事儿我也很糊涂。我还是觉得我自始至终在亲密关系里，我一直是一个享受者或者是一个掠夺者。我感觉我做的或者对亲密关系的思考和行动还远远不够，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可能是我未来需要很认真去思考和行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第十四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你觉得喜欢和爱的区别在哪里？
喜欢和爱的区别，我其实更希望他们没有区别，就是任何一种表达爱的方式，我都希望他们展现的是同一种情感。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他选用了什么词而感到被差别对待。我会希望在爱这个方面是这样的，或者说语言也好，世界也好， 我们的理解也好，是不是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对、
嗯、
我不希望他们有什么区别，对，就希望有一天说我喜欢你和我爱你它是一样的意思，对方听到会一样的开心、嗯、
哦 nice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十五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的？
嗯，我一直很想写小说
啊，
嗯，但是我特别的不自信其实、
嗯、哼，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作家的朋友或者采访过一些真正的创作者以后，
嗯，
我感觉我自己对于自己的就是精神或者是思想还不是非常熟悉，就好像你脑海里总有一些想法在转，但是你捉不住他们。
哦，
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像作家那样依靠表达为生的话，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的确是我的梦想。
嗯， 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想法？
从小吧。
啊、
嗯，
真的吗？
而且可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说我的名字很像笔名
啊、
嗯。其实我爸爸也是一个很热爱文学的人，他就是其实就是往笔名的方向取的这两个字。
哦，
他们希望以后也补这两个字。
就是
当笔名，哎，感觉不错、嗯、其实当名字也不错。
是是的，
对他们，
对，
嗯，
就是好，就爸爸给你提前买了个伏笔的感觉，是吗？
是的，是的，对他是有设计的，其实。嗯、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十六个问题，有哪些事情是过去的你不会去做的，但是现在反而会去做的？
嗯，太多了，我感觉我工作了以后变化挺大的。
对，你可以说一件你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
讨别人开心吧，就是说一些恭维的话，其实我现在蛮经常说的，跟人交往或者、
嗯、就是过
对，我会，但我会自己拿捏一个尺度、嗯、就我不希望自己听起来是一个过于油滑和油腻的一个只知道吹彩虹屁的人，我会把握这个尺度。但我的确现在花、
嗯、
我会有意识的发现自己现在每天跟别人、嗯、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我去夸奖别人和有意的赞美别人的次数会多的非常多、
嗯、
这可能也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对、
嗯、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和我们的讲述者合作去完成一个东西嘛，我必须要时刻的去鼓励他，去倾听他。对
对，我觉得是鼓励会可能更准
确一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
嗯 okay、
比如说你见到陌生人、嗯、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呢，就甲方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些话可能就是恭维了。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十七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就可以改变自己身上的一个特点或者某个部位，
嗯，
你想改变哪里？
我想一想，这个问题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嗯，哎，我经常就是这，我感觉这是我自己身体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我这个人其实挺没有对温度的感知的。
哦，
就是，我是那种夏天也会穿蛮多衣服的人。
是吧？
冬天我记忆当中，我应该除了小学的时候，我妈会非常硬性的逼着我穿毛裤以外、
啊、
我初中高中我就再也没有，你也知道南京的天气是很冷的、
啊、
我就再也没有穿过毛裤，但是我不觉得冷，就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对温度感知比较低的人，所以这让我错失了很多感觉用身体去感受环境的这种怎么说呢、
啊、
技能吧。嗯，
这是跟你生
理结构有关系，对，这个我还觉得挺
有
意思的。
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的，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就到了冬天我的手自然而然会变得很暖和、
哦、
然后夏天就它又不就是又感觉挺凉的，它自己就挺凉的、嗯、所以可能我的温度调节跟别人不一样。
哦，
就是有点太不一样了，就让我觉得其实能让我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如果皮肤上也能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会很好、
嗯，
我像感觉像是皮肤也是一种感官嘛。
嗯，但那你现在北京不会觉得冷吗？
还好，哎，我就是说嘛、
哦、
我就都觉得还好、
哦、
嗯，
哎，你会感很明显感受到，比如说潮湿、干燥这种湿度上的变化吗？
我好像也没有，我可能就是对于我的身体对外界的感知非常的缓慢和薄弱，很迟钝。对对对，很迟钝。
嗯、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十八个问题。在你平常的生活也好，或者工作中也好，或者什么方面也好，哪方面你会对自己比较严苛？哪些方面会比较放纵？
嗯，我对自己的工作是非常严苛的，就是我希望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高标准的完成。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嗯，
然后。嗯，什么地方比较放纵，就是其实我还蛮不会照顾自己的，我是一个挺，因为我独居的时间还挺久的，就是从小吧，就是家里父母也比较忙，所以我是生活方面非常稀里糊涂的一个人，很凑合，就是能过得非常凑合。嗯，因为我现在已经成家了嘛，其实这个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就相当不好。对，就我好像是家里的那个中年男人，一回家就躺在那儿，然后要么就是在忙工作，然后碗也不洗，衣服也不晒，就是这样。对，
对方会干这件事情是吧？会干家务这件事情。
对，他会干家务，但是他同时也不会放过任何教育我的机会，我深刻反省。对，但我也确实能改进的空间非常小吧，我觉得。
OK。嗨，我是李马克。如果你是一个有听英文播客习惯的人，或者你是一个没有太多时间听英文播客的人，那么我都推荐你来订阅由 Marcus Media 新推出的邮件通讯 Beats Newsletter。每周一上午，我们的编辑都会给你发送一封精挑细选的英文播客内容，为你提取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你可以在本集节目的 show notes 看到 Beats 的订阅链接，欢迎订阅。如果你觉得内容好的话，也欢迎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来订阅，这对我们很重要。OK， 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好，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第十九个问题，你理想当中的一天是怎样的？怎么度过？
嗯，要很到细节吗？这是雅思的考题吗？
不是，
要非常细节吗？
就是可以基于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未来的某一天的，就是。不远处的某一天的一个未来的状态，理想当中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我觉得我今天过得很不错，往往是因为我在这一天完成了一件事，而且我全身心的投入了去做这件事。它可以是一个长久以来期待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件交到我手上要完成，但是我非常没有痛苦，也没有拖延，把它做完了。最后反过来欣赏一下，觉得不错，完成的可以，拍拍自己。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一天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好了。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价值标准可以是在你看来你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哎呀，其实最近常常有这种感触，就是我现在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就指的是我，因为我长久以来交往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去了别的地方，就是留在北京的越来越少了，身边其实已经没有几个就是那种常年的朋友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或者说非常珍惜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刻。因为就是特别感觉在当下这是非常奢侈嘛，所以每一次和一个朋友相聚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能把它当成最后一次，非常全身心的投入，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倾听也好，鼓励他们也好，大家一起欢笑也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对，这是我觉得这需要很多努力，也需要有的时候收束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但我觉得我做得不错。对， 就是带着一种比较就是在这个秋天的北京哈，就是又想起早几年还有很多朋友在身边的时候，
嗯，
那是一段很好的时光。对，就是在那段时光里的我自己也非常的珍贵，我是这样想的。嗯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21个问题，那么你觉得自己目前生活当中比较缺乏什么东西？
嗯，我觉得我还缺乏一些，嗯，缺点运气吧。
嗯哼，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一定是那种包剪锤会输，然后呢不管鼓励自己多少次去买彩票也绝对不会中，然后呢就是那种小程序抽奖绝对不会中的那种。对，我就一直在等老天一定有个大的给我，但是他就迟迟没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这种就是小倒霉上面对，缺点运气其实。嗯，
那应该是有个大的呢在后面的。
嗯，可能吧，可能吧。
OK， 好，下一个问题，22个问题。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你只能抢走一件东西，
嗯，
你会抢什么走？
啊，就我不是养了两只猫嘛，我感觉我和我先生还有两只猫出来了，应该其他都无所谓吧。但是，哎，这个说起来合适吗？但是我老公特别喜欢放现金在他的，就是这道题虽然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把抽屉里的钱拿出来，他一定会把钱拿出来带走。所以这题我也 pass 吧，我没有什么特别多想带的东西。嗯、
OK。下一个问题，第23个问题，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职业？
嗯，我特别喜欢，其实我小的时候是特别喜欢主持人这个工作的。
啊，
真的真的，我对杨澜可能他是我的第一个偶像。
嗯，
然后后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也觉得主持人好像不太可能了。嗯。
嗯，
对，但我小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可能我天生就是要做媒体的吧，有特别多的小时候磁带嘛，我会把那个故事的磁带就洗掉，然后里面全是我自问自答的那个声音。
哦，真的吗？
特别，其实听起来很变态。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回，
这个，
我妈还找，
嗯，
对，最早的播客吧，应该就是。而且我印象当特别深，我当时家里有一台电脑吧，90年的时候。
嗯，
然后我哥每周他要来打那个红星大战，他也没什么出息，看来拿电脑就只知道玩牌。然后我就会强迫他接受我1个小时的专访，然后就他在那边打红星大战，我就拿那个步步高的学习机，
嗯，
然后把那个故事磁带洗了。
嗯，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就拿着那个步步高举到他嘴下面。嗯，然后问他一些问题。这个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对，我从小可能就喜欢这个职业吧。
哦，
嗯，
可以啊，看来这雏形早已奠定了，对吧？
对，后来走了不少弯路。
那磁带还在吗？
应该在吧，我可以回去再找找。但是这个印象，因为每年大概家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
嗯，
哎呀，就是早就知道你会干这个，大概这样。对，
挺有意思的。 OK， 好，下一个问题，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嗯，我最近在读，是我今年被我们的一个前同事，他现在也是在做记者，
嗯，
推荐的谢丁的《困死局外》，是一本他的，算是长文集吧。
嗯，
里面有记录他自己之前就是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也有他自己的一些，
嗯，
不是报道了，就是文章和报道，应该两者都有吧。对，我觉得那本写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也是，他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前辈。
嗯，
我觉得他对文字以及对人物的掌控，其实有很多我是觉得可以借鉴在我的工作里面。
嗯，
对，所以这本是我最近在读的。
你可以再重复一下作者和书名吗？
啊，是谢丁的《困死局外》。
困死局外，谢丁。OK。
对。
下一个问题，第25个问题，在你看过的所有的虚构类作品当中，不管是小说、影视剧、漫画或者什么样的，有没有哪一个角色对你的影响很大？
嗯嗯， 哇，这个要说起来的话，那一定是樱桃小丸子。但我说这个好幼稚，会显得我这个人很幼稚。
没有啊，觉得很有特色啊。为什么会是这个人物？
因为这个事情我跟很多人说过了，就是樱桃小丸子，我觉得我自己身上和小丸子有很多相似性，当然应该有挺多女孩都自己这么觉得，因为她小丸子其实她是一个有点像个大人一样的小孩，她那么反过来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有点像是一个有着很多小孩特色的一个大人，就我还好像还是以小丸子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在生活。总之我觉得这部漫画里面它教给了我很多很多遗憾和应对很多就是苦情的方式，就是小丸子，其实我对小丸子里面好几个故事印象都非常深，都是关于作者樱桃子的他本人的，因为这个漫画可能他跟 TV 版不太一样，就是他会画一些比较成年人像的部分，他不是光是关于樱桃这一家人的樱家这一家的生活，而是关于漫画家自己是怎么出道的呀，他后来的生活呀等等，然后包括还有他父母的生活。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或者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俊男美女最后都会变成小丸子的爸妈，过那种非常世俗的吵吵闹闹的生活。就是他里面有一篇讲他爸妈当年怎么相爱的，叫梦的口哨吧好像是。然后他我记得结尾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说当年的那个时髦的女人，就是指他的妈妈，现在已经变成了为了几百烟的菜价会斤斤计较的欧巴桑，然后当年那个腼腆的帅小伙已经变成了一个抠脚大汉，现在就整日喝酒，然后就是吐槽家里的所有人。然后小丸子他没有说太更多的话，就是作者，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就意味着美好的事情是一定会转瞬即逝的，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好像也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就是我会对美好的东西特别的珍惜。我会假定生活是庸常的，生活是充满着细碎的你不可掌控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发现有趣的东西。对，所以本质上我觉得樱桃小丸子的故事是带给我印象是这样的。
所以你当时是先看的漫画还是先看的动画片还是怎么样？
对，我是小的时候看的，我先看的应该是差不多同时吧，但是漫画肯定是印象更深一点，因为 TV 版实在是太多集了，你很难全部都看下来，但漫画15本吧，对，我是珍藏了两套，第一套被我妈撕了。
为什么？
我还拿那个挂历的那个纸把它又缝了起来，但是已经破破烂烂了，后来我朋友又送了我一套。因为什么？因为初中了还在看樱桃小丸子，非常愤怒。他不知道其实我在里面获得了很深刻的人生道理。但我那个时候没有跟他说这些。
对，好，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作家或者作者或者创作者，可以说一到两个？
我最近在非常认真严肃的学习播客的写作，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应该作为一个播客制作人多推广一些就是播客的这个创作者。他们真的非常厉害。一个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 S-Town 的作者
S-Town
Brian Reed，他真的太厉害了。对 Brian Reed 他真的很厉害。他写作非常非常非常好。我觉得
对
他一点也不亚于现就是文学作品，他的笔触和描述人的这种方式。然后第二个，
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最近跟你说的那个 Nancy Updike， 就是也是 This American Life 的非常资深的制作人，他最近写的 We Were Three， 我最近听完以后再反复回味他非常 非常细腻和有耐心的写作方式，而且他采访过的制作过的节目我印象都非常深刻，因为他不是一个惯常的思路去写作，都是有能抓住这个人身上的特点。其实好的作品不都是这样吗？他能抓住一个人身上不易被发掘的特点，
对，
然后因此展开一个画面，一段对话，对，所以这两个人其实都是 This American Life 下面的制作人，
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作为不管从音频还是阅读的这种质量来说，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对。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27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去哪里生活？它也可以是一个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区域。
想去哪儿生活？
对，
其实我挺想回南京生活的，不是很奇怪。
南京多好啊！
对呀、南京多好呀、是吧？我们李马克老师是我认识的最佳南京吹，因为我那天也跟你说了，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对我的家乡很漠然的人，因为我的父辈没有一个人是南京人，然后我成长的环境，周围的朋友其实大家好像或多或少都是移民啊，打个引号，
对，
直到我后来出国了读书或者是来北京工作了，我才意识到原来南京是这么好的一个城市，
对，
但我之前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去了解，对，其实对我来说这很遗憾，
是，往往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地方，等到你出去之后你再反观它，你才会觉得感觉非常不一样，
对，
因为你小时候没有那个，就是两点一线，你小时候没有那个对这个城市有一个什么样的感知，我觉得
对，就是永远被自己的世界给笼罩着嘛，
对对对。 OK， 好，下一个问题，28个问题，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它可以很具象也可以很抽象。
我最珍惜的财富其实是我自己创作过的一些东西，写过的一些东西，做过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还是挺看重自己的积累的，就是不管它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我觉得我还经常会拿出来去检视自己，因为我确实我感觉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希望自己一直是一个进步的状态，对，所以我付出了很多东西在，或者倾倒了很多东西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它的确是我最珍贵的一部分财富。
好，下一个问题，29个问题，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失败或者犯的错误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坏非常糟糕，但是现在回去看的时候反而觉得受益良多的？
有，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我觉得我应该花点时间去讲它。
你讲。
就是我想一下，就2019年吧，大概从2018年的时候，我接了一本书的翻译，那本书是一个学术的，挺学术的一个书，然后，其实能得到那个书的翻译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但我没有很好珍惜。就是各种拖延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花了很多时间在高考前谈恋爱这样啊，就是很自以为是，因为你其实对自己的水平有一个过高的预估，觉得自己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后呢就拖到最后了，编辑老师给我最后的警告说，如果你再不在什么期间把多少多少章交给我的话，我可能要跟你终止合同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依旧没有把这句话我放在心上，我会觉得一切，当时就有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因为你以为你在这个文化行业嘛，所有人都是笑眯眯的啊，所有的东西感觉都可以有转圜的余地，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很天真的想法，所以我还是去翻了，但是我没有翻到给的标准，并且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我把其中 比如说第二页和第三页的内容，我 copy and paste，把它放到了大概最十二页或者十三页。我以为他只是会希望我交这个稿子，而不是会挨个去检查我翻的质量到底是什么。
嗯哼，
然后就被抓住了嘛。就是这还是人生蛮尴尬的一个情况的，这个是极致的尴尬，因为它就带有着很多羞耻和羞愧，其实是，就是我成年以后很难有这种，就像是来自学生时代被抓住你作弊的这种感觉。而且那个老师我现在依旧非常感谢他，他当时跟我写了非常非常严肃，他哪怕在这个邮件里面但凡为我辩护一句，比如说啊，我知道你现在工作很忙，或者我知道这个稿子很难翻，啊，说一些场面话或者客套话的话，我对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都不会那么深。但是他没有，他非常严肃地提醒我，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并且我觉得你并没有能力去当译者，你可能没有这个能力。这在我当时，对，我觉得这代表着很多东西吧，我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但是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长的时刻。后来我就来了故事 FM 嘛，其实就是在这个翻译给我搞砸了之后，我就找到了故事 FM 这份工作，在2019年初的时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万事我要认真，我不能敷衍，我要对自己有交代，并且我意识到了愚蠢可以有多大的伤害吧。所以这个的确是我现在，我很少跟别人提起，但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来说人生做的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对，
也算是一次比较有转变性的经历，让你
对
后面，
对对对，一下就清醒了。对。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30个问题，人生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人格蛮健全的人，我可以这么说吗？而且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做了很多节目，遇到了很多人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运气成分，这可能就是老天给我的运气吧。我并不是在一个一般意义上非常完美的家庭里长大的，因为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都如此的重视。但是我很幸运，我也非常的感谢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发生的那些事情，他们好像让我变成一个更加柔软更加包容的一个人。我还蛮会包容别人的，哎呀，好羞耻啊，但是对，所以我本质上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我觉得这其实是挺难得的，因为这种特质后来有很多人跟我讲过，说他们觉得这是我身上比较大的一个特质。对，我觉得这很珍贵。
这是你后来才意识到，或者说后来才慢慢怎么讲形成的，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这不是我想象中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我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底子里是一个蛮好斗的人，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尖锐的，是一个能刺穿一切的人，很犀利啊，我想象中我自己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后来发现完全不是。我现在的作用更多的是给予别人支持。对，但我觉得这也很好，非常好，可以说。对。
好，下一个问题，第31个问题，如果你死了还可以转世成为一个人或者一个物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想成为什么？
哎，其实这个事儿我前段时间刚跟我先生跟我老公说，问过这个事儿，我们其实有一致的一个想法，就是下辈子转世千万不要当人了。对，就是当什么都行，不要当人了。做人有太多的困惑，我是觉得这辈子是解决不了的。我还希望能够做一个更跟大自然或者跟生命的本质连接的更紧密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做人。我觉得人离生命的本质很远。 我们看似好像站在整个自然界的顶端，对，但是可能还不如泥土呢。你看我，对吧，都感知不了四季。对，所以
就除了人、
这个、我也 pass 吧，
除了人、
对，除了人、
哦、pass。
pass 吧。
好，那你三次机会都没了啊，已经三次了
啊。真的吗？
对
啊，好吧。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32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跟之前的问题有一点联系，当然你可以选择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就是人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比较后悔或者遗憾的事情？
我觉得我笼统一点来说吧，就是我觉得我的确是一个成长的比较慢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平台期很长。你可以理解吗？对，我差不多从我可能是这两年才开始好像有一点觉得自己成熟了。所以在比较长的这个青春期有点过长了，我的这种反省或者是一些道理我是非常后知后觉才知道的。所以现在回顾起来，很多很多后悔的事情都是因为自己的不成熟。或者说这是当时年少轻狂就会犯的错误。对，但是我更在意的是我伤害了别人，我让别人失望了，对我来说。对，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总合在一起吧。就是让我特别后悔。
好像有的人确实就是这种青春期或者说青少年那种什么心态还是怎么样，他就会比较长一点。
对。
对，
就不管不顾的吧。对于很多的尺度，其实我觉得成熟的时候啊，就有点像你开始对于人生的度量衡，你就有了自己的标准。你开始知道你今天大概你可能只能清醒4个小时，你懂我的意思吧？你这今天你只有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所以你就会有意识，或者说你知道今天这一次跟这个人见面，你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明白这件事儿。你开始有这种标准在你心中开始沉淀和形成了。以前的时候就不知道的，很多时候就有无数的混在一起的这种时间单位，就导致不断的错过，不断的做错误的选择。
OK， 理解了。好，下一个问题，第33个问题，你有没有一句人生的座右铭，或者说对你影响很大的一句话？
我刚想说饭后百步走，不，我要严肃一点。其实这个事情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特别相信这个，就是因为这也是跟我刚才说的我求而不得的东西，就是运气。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英国的喜剧团体叫 Monty Python。
Monty Python 啊。
然后他们的非常著名的领军人物吧 John Cleese，然后他有一次去给大学做演讲，我记得在荷兰，我当时看了那个视频，就有一个学生，就主持人就问他说，当时他已经80多了。有什么真谛是你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你才知道，但是你希望你早一点知道。然后他就说，不要低估幸运在你人生里面的价值和重量。所以这个事情就反过来到我自己的身上，我会觉得它会让我对于自己的人生预期不会那么高吧。就是我已经接受了可能我人生当中没有这位催化剂，或者这位催化剂以后在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在等我，那我要怎么去安排好我这剩下的50年？我可能就需要不断的修正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不断的去为自己争取，再更努力一点，也许就是这样。
这句话 OK。好，下一个问题，34个问题。如果你死后只能给你的后代留下一句话，你想留下什么话？还是运气吗？
不，我一定会想一个比较搞笑的话。我会希望他们等到我死了以后，他们每每想到，天哪，比如说奶奶死的时候，竟然给我留下了这么一句没用的话。或者是对，因为我觉得他们不需要我说什么吧，反正老人说的话他们都不会听的。
或者说再说什么他们该踩的坑还是都会踩
遍
的， 对， 对吧，
对啊、嗯、真的很无聊哎。对， 我觉得我应该会留下这方面的话、嗯、
啊，行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35个问题，你想如何死去，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我希望在我爱的人的注目下死去。对，我觉得孤独的死是、嗯、非常悲惨的一种方式。
OK 好，那么现在野捕就已经回答完了我们的所有的35个问题啊，其中用了三次 pass 机会啊，然后有三个问题可能不太好回答。那么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最后还有一个随机问题，是我现场会想一个。
好的，
对，我想一个，想一想。好，我想到一个，因为刚才你 pass 掉了一个关于亲密关系的问题嘛，而且后面你就说你跟先生在一起之后怎么怎么样，也是我可能比较好奇，就是你觉得你在结婚前和结婚后有没有哪方面产生了变化，或者结婚给你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嗯，好问题。
嗯，
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哼，
当然这个跟我丈夫，哎呀，我到底要怎么称呼他，就是这个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
我的
partner 非常好的方式。他会觉得我是 gay 吗？it's okay。 然后我想一下。
没事。
因为我一旦知道我要跟这个人有很长时间的相处、就可能不是几年而已，而是10年20年，我就会非常小心的。我知道我老公可能会觉得我还蛮大大咧咧的，就有的时候说话做事不太考虑他的感受。但是我真的会开始意识到我自己在亲密关系这堂课里面是很笨拙的。就是我还是一个说的比做的多的一个人。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停留在你的思想层面上，你知道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你在看别人谈恋爱的时候，你总是有很多的理论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处理。但是真正当你自己沉浸在这个情境里的时候，你会特别，你本质上还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会做那个可能对他更好的事情，你会做一个比较自私的事情。对，我意识到这件事是因为我现在有了一个伴侣，他会很明显的反馈给我，比如说他受伤了，然后我就会反思，那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是不是太不成熟了。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觉得这是婚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启示，就是也许这堂课我应该开始补起来了，我要小心一点了。我应该多考虑他的感受。当然这些事情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了，但是结婚以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你们将要在一起生活更久，你希望这个更久是能将感情也好甜蜜也好延续的更久，所以这个任务就显得更重。我觉得区别是这个。
所以就是他给你带来的变化是让你更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吧？
对，是很重要的。
维持一段，
而且就维持一段长期的关系，而且想要把它维持得好。对，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变。
OK。